靖康耻，犹未雪，臣子恨，何时灭？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沈拓，一个来自现代的灵魂，附身于被金人俘虏的宋钦宗身上，且看他如何扭转乾坤，重拾旧山河，复兴大宋，再兴清明上河图所画的盛世。第三章，待将那小屋的柴扉一闭，沈拓却是禁不住长出一口气，黯然一叹。赵吉呢，自然不会知道，赵构建吉称帝后，唯一想之念之的就是保住地位，什么恢复故土、忠心宋朝的念头都从未有过。赵氏一族却也奇怪，祖上明明是武将出身，后世的儿孙呢，却是一个比一个孱弱、自私。赵吉死后多年，宋金关系缓和，赵构生母韦贤妃被放归国。赵桓攀住韦贤妃的车轮，让他带话给赵构，表示自己归国以后只愿为太乙公主足矣。原本以为赵构会稍有良知，迎这位倒霉的兄长回去，谁料到韦贤妃回国后如石沉大海，再无消息。赵构为人由此可见。拜别了赵吉，天色已经昏暗一片，这个时代自然不可能有路灯照亮，北地边城也自然没有东京深宫里的黄铜宫灯，也没有描金绘画的细致灯笼。沈拓带着几个从人，借着巡逻金兵手里的火把的亮光，一脚深一脚浅的艰难行走。路远无事，沈拓一边照料脚下，一边暗自头疼。赵吉对未来有幻想，他却没有。没有幻想嘛，自然就得自己多方设法，指望金人送他回去，这绝无可能。而以他的历史知识和政治手腕，试图影响和改变这种局势，却也得需要有相应的政治和实力基础。比如伪齐的刘裕吧，也是因为占有了黄河两岸的大片区域，成为不折不扣的军阀。女真人在张邦昌倒台以后，便立时决定立此人为帝，成为金国在中原地区的代理人。像沈拓这样手无强兵，脚下没有寸土，却去拿什么与金国交涉呢？又如何能让那些只看到实力的蛮人重视于他？想到这里呢，只觉得头疼欲裂。虽然他当年也算是智计百出，可却也是苦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待回到自己住处，几个亲王并大臣进士已经围拢上来，沈拓稍稍感动，不禁笑道：“朱清在此酒后辛苦了，快些进房吧。”他的住处呢，虽然也是毛毡草舍，众人依命进屋以后，却仍然觉得暖和不少。老臣何素先叩首道：“
今日天寒，陛下仍然每日出城，臣恐陛下体弱，着了风寒便不好。还请陛下先行停歇，待天气和暖时再出城不迟啊。”
赵王赵许也说：“
陛下向来体弱，臣弟也是担心。”
沈拓笑道：“哈哈，我出城并非是游玩，此中自有深意，卿等不必再劝了。”他出城呢，一则是排解忧闷，二来也是锻炼身体，三呢是要探视地形。这赵桓生于深宫，长于阿宝之手，年纪呢不过26岁，身体却弱得不得了。沈拓刚附身时还以为这个人是身患重病呢，行走几步就喘得不行，无奈之下只得借着散步之名每天出城跑步健身，十几天下来已经觉得身体是大有起色。他这么一说，别人自然是无话，唯有知枢密院事张书业躬身说道：“
陛下虽然自有打算，却也需要自重威仪，出城可以，不过要多带侍从。像陛下当初在东京蒙尘时，金人将陛下关在毡帐里，四面透风，寒气逼人，身边却一个服侍的人也没有。如此惨况，千年之下仍然是我大宋之耻。 现在众人待陛下上酸礼遇，陛下却不可自轻，唯有自重，别人才会更加敬重啊。
张叔夜曾任海州太守，以智计俘获山东大盗宋江36人，被时人称赞。后任南都道总管时，东京被围，曾率大军擒王，却因钦宗父子一心求和，竟下旨命他回师。他退兵以后孤身入朝，被认为之枢密院事，只不过是钦宗为安人心的权宜之举罢了。赵桓不知此人，沈拓却对他很是敬佩。北宋文人大臣有骨气有志气，唯有此人与李纲等寥寥数人，却叫沈拓如何不加以重视呢？待他说完，沈拓立刻肃容答道：啊，是的，请言之有理，我知道了。张叔夜一叹，又说道：
哎，今人封陛下为昏德侯，其实是为了侮辱我大宋臣民，现下二弟北守不过是权宜之计，将来必有重回东京之时，此时自家千亿，不以朕自称，又有何于国啊？
如此这般指着沈拓的鼻子指责，沈拓却也并不着恼，他只是笑道：
哈，好，朕知道了。
其实呢，他倒不是如张叔夜所说，只是觉得以朕自称很是滑稽，有些不习惯罢了。其余诸人无话，只是又请安问好，劝慰沈拓几句。赵桓当至五国城时，因自己住处四周的房舍成井自行，曾自嘲从此是坐井观天，并有自杀的念头，所以呢，这些诸王大臣每日前来探视，唯恐他一时想不开自尽了。待到众人辞出，沈拓房中却并没有准备油灯，先是一片昏黑，等到月色渐渐上来，一片青灰洒落大地，沈拓不能入睡，不禁是披衣而起出门散步。天色早已黑了，其实时辰并不算晚，按照后世的时间来算，不过就是8点来钟。然而呢，古人晚间别无娱乐活动，这个档口，这小城内大半的人都已经入睡了，内有妻女的只怕也温存过几回，累极而眠了。唯有一队队的巡逻金兵用沉重的皮靴在城内的街道上踩踏而过，怦然之际也似踩在人的心上，令人压抑难耐。沈拓呆了片刻，只觉得千头万绪纷至沓来，如何脱身啊，却是仍然没有头绪。无聊之际，正要回房睡大头觉，却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阵马蹄奔踏与人声喧闹。他歪头略听片刻，便知道是城内的驻军在打马球。金人承袭辽风，而辽人的典章制度和民风却又承袭唐朝。这打马球的游戏，北宋缺马，已经渐渐地由马上发展到了地下，改成人用脚来踢。而在北国呢，这种马上对抗的游戏仍然盛行。沈拓左右无聊，便信步而行，往不远处的球场走去。在他身后，除了自己的亲信玉带班直护卫外，尚有一队金兵不远不近地跟随看守。论起自由度嘛，沈拓其实也算是很高，除了不能离城太远，在城内活动就更加自由了。球场距离沈拓住处不远，他信步而行，过不多时便已经到了球场之外。因为城池简陋，这个城内的球场也是很小，并没有大城市球场建设的那么华丽精致，只是一片较大的场地。在球场一侧建起了一些简单的土泥看台，供人坐在上面观赏球赛。沈拓到时，正经的比赛早就完结，几十个金人球手已经跳下马来，躺在场地一边休息。借着球场四周的火把余光，个人早就看到沈拓一行到来，只是呢，身体疲倦，再加上沈拓的身份虽然特殊，金人却也并不把他太放在眼里，是以呢，竟无人理他。沈拓呆看一气，见到众人并不再打，也是觉得无趣，只是已经到来，却也不便再走，只好坐在场里沉思发呆。其实呢，他今夜此来也并不是完全无缘无故。自上京已经传来消息，过几天要在上京城内举行一场大型的马球比赛，也不知道那宗卧是怎么想的，派了使者前来， 邀请沈拓与赵吉一块到上京看比赛。沈拓与命人回书，只道是赵吉年老，不堪奔波，只有自己愿意接受邀请，到上京观看比赛。其实呢，他自己对于这种上古的游戏也是知之甚少，只是害怕得罪宗沃这样的金国上层实权人物，不得已而同意。此事赵吉已经知道，就好像当初儿子替他出城进金营谈判一般，他也并没有什么办法，只得劝了沈拓几句小心以后，便别无他话。沈拓心中悬了此事，竟也对马球比赛有了些兴趣，方才呢有了今晚此举。欢迎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号码是语境随风1629，也就是语境随风的全拼，后面是四个数字1629。关注我的公众号，可以随时看到各种信息，以及得知最新的发布状态。清明上河图就为您先播讲到这儿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